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再翻到旧约哈该书，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在哈该书第一章的二到四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我来读这一段上帝的话。我从第一节开始读。大流士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借着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大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的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在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我们来祷告。亲爱的救主，我们感谢你把救恩赐给我们。今天你的众儿女在圣殿中聆听你的话，真是求你的圣灵亲自的工作，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真认识你。也愿我们更加行在你的心意中，荣耀你，将颂赞归给你，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现在再回到这个旧约哈该书的讲道。上一次我们讲了哈该书的一章的一到二节，重建圣殿。那么今天来再接着来看这一段的经文。那讲到之前，我先概括一下上一次我们讲到的内容。我给弟兄姊妹做了一个表，如果你没有的话可以在后面拿。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表格。我们借着旧约的学习，同时我们也认识更多旧约的内容。那么上一次讲到的时候，我们讲了很多这个旧约的内容和时间。如果我们弟兄姊妹不太熟悉的话，可能会听起来很混乱，所以我就做了一个这个表。我先解释一下，一会儿我们还会看这个表格。那我这里只列了一部分，比如说从这个公元前1445年开始，我们知道这是出埃及和摩西建造会幕。那么到了1010年到970年，我们知道是大卫的王朝。那么970年到930年是所罗门王国。我们知道所罗门建殿是从966年开始，到959年建好，花了7年的时间。这是所罗门建的第一所圣殿。那么到了931年，以色列分裂为南北两国。在722年，实际上是从734年到722年，我们把这一段称为亚述的审判。北国以色列亡于亚述，被掳到亚述。那么到了609年，我们知道巴比伦帝国征服了这个亚述帝国啊，当时的这个王是尼布贾尼撒，是609年。那么606年，也就是说第三年以后，这个尼布贾尼撒王啊，这个攻击耶路撒冷，围困耶路撒冷，所以这是第一次的这个 南国犹大第一次的被掳，被掳到巴比伦，上次我们讲了。那么597年，也就是尼布甲尼撒作王八年，第二次被掳到巴比伦。那么586年，就是第三次的被掳，那么圣殿被毁，南国犹大被灭亡。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都是圣经的记载，同时这也都是历史的记载。如果你去查历史，波斯帝国、亚述帝国，这个时间基本上是一致的，可能会有一年一点的差别。这个差别主要来自于我们知道犹太人计算的年历和现在计算的时间的这个区别，就像中国人的年限计算不一样，所以基本上这个时间是正确的。所以我们知道圣经的记载都是非常的精确。那么539年，我们下面来看，539年是波斯王塞鲁士征服巴比伦。那么第二年，也就是在538年，改为古列元年。那么他下令被掳的子民回归耶路撒冷建造圣殿，这是所罗巴伯带领的第一次回归。那么536年开始重建圣殿，到530年圣殿重建停工，到了520年，就是大流士王波斯的第三个帝王，第二年这个哈该撒加利亚呼吁重建圣殿，那么到516年第二圣殿竣工。我们再看一下，比如说到主后33年，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复活升天，到主后70年，罗马提多将军攻陷耶路撒冷，第二个圣殿被毁。这个里面有一些没打印进来。好，我想请弟兄姊妹先看一下这个耶利米所预言的70年。那么有两种计算方法，第一种就是从606年南国犹大第一次被掳巴比伦开始，到圣殿重新开始，第二圣殿开始重建的536年开始为70年。那么还有人计算是把第一圣殿被毁到第二圣殿建成算为70年。不同的学者对这个70年的认同不太一样，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这是70年，耶利米所预言的70年的这个成就。那我个人主要从606年开始到536年这样来看。我们再看一下，就是536年到520年这个期间间隔了16年，就是说他们被掳回归的第二年开始，圣殿开始重建，到这个大流士王的第二年，这个哈该这个写哈该书的时候是520年，这期间是16年的时间。好，我们先简单的介绍这个表格，然后我们下面一会儿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回想到，你会参照这个表来更加清楚的认识这一点。那么我们在讲到之前，我们先概述一下我们上一次的讲到内容。我们说圣殿在以色列的历史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和地位，那么圣殿代表着上帝的同在和上帝的祝福，圣殿是上帝子民献祭、罪得赦免、敬拜、祷告的中心，是以色列信仰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当以色列人背离上帝的时候，所带来的结局就是上帝的荣耀离开了他们，那么圣殿被毁，以色列人被掳。我们知道在被掳之前，他们一起聚集在圣殿中敬拜祷告。在这个公元前586年南国犹大第三次被掳巴比伦以后，那么圣殿被毁灭，他们只能分散到巴比伦各地，这时犹太的会堂就开始诞生。那么虽然被掳，上帝对他的子民仍存着极大的怜悯， 应许他们有一天会回归。上帝也借着先知赐给他们回归的应许。那么贝鲁时期，他们最大的盼望就是回归复兴以色列。这不仅是旧约先知的最大的期盼，也是以色列民的盼望。他们盼望回归复兴的祝福，重建圣殿，恢复和上帝的关系，重新可以聚集圣殿敬拜赞美神。那么一般来说，对一个完全失去家园王国的国家来说，离开本土70年后，他们的下一代或许已经被异文化宗教影响，他们失去了政府领袖这个国家个人完全失去了这个能力，就是说他们靠自己不可能再有能力复国回归，除非是奇迹发生。因此我们说，以色列之所以可以被掳回归，是基于两个重要的基础。那么第一个就是上帝的应许，上帝在恩约中的应许，他在恩约中的应许永不改变。第二一个就是全能的上帝，万军之耶和华，他的成就。那么以色列，上帝对以色列的恩约的应许永不改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这一应许是从亚伯拉罕之约开始，到摩西之约，到大卫之约，这样延续下去。虽然他们极端的悖逆，神仍然借着先知以赛亚、耶利米预言了他们将要被掳，70年之后还要回归，并且重新建造圣殿。那么不论是被掳还是回归，这个全能的上帝甚至他可以借着这个外邦的君王来成就实现他的计划。上帝兴起这个巴比伦帝国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来刑罚悖逆的子民，使他们被掳到巴比伦。那么时间满足的时候，上帝又兴起波斯帝国。我们知道这个在626年，上帝在加勒底兴起上帝兴起这个波斯帝国来刑罚这个巴比伦，在609年就是征服了巴比伦。那么我说错了，不是609年，是539年这个波斯王这个居鲁士征服了巴比伦。那么所以第二年他就下令这个古列王，我们说改名古列元年，这时候就实现了这个被掳的回归。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帝他是掌管历史的他是这个掌管历史的君王，掌管这个地上的君王。那么上帝应许以色列回归后，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要求他们重新建造圣殿。这不仅是上帝的旨意，更是上帝要对以色列所应许的祝福的实现。我们下面来读今天的经文，我们还是从这个第一节读。大流士王第二年6月初1日，耶和华的话借着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大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圣殿的时候尚未来到。上次我们都讲了这一部分的内容，我们再重复一点，就是波斯帝国大流士王作王第二年的时候，也就是在主前520年，我们知道大流士王是从522年登基，那么8月29这个时间是他们的以素月， 那么上帝借着他的先知哈该，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日子里，向回归的百姓发出这个重要的信息。因此哈该是这个公元前520年侍奉的先知，也是第一位被掳回归时期开始侍奉的先知。那么以哈该同一时期侍奉的先知，我们知道还有撒迦利亚。那么哈该与撒迦利亚所发出的上帝的重要信息，就是重建圣殿。那么接下来的经文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万军之耶和华是指耶和华是万军之元帅，是指他统管万有，有着至高的全能、至高的权柄。上帝不仅统管宇宙的万有，也统管地上一切君王的心。他可以借着巴比伦帝国尼布甲尼撒王施行他的审判，他也可以兴起波斯帝国刑罚征服巴比伦帝国，他也可以命令波斯帝国的大帝居鲁士大流士成就他的旨意，借着君王的手释放被掳的以色列回归耶路撒冷重建圣殿。那么先知强调指出万军之耶和华的大能权柄他可以立王废王，统管帝国，统管万有和历史，一切都是按照他的旨意而行。那么这一点对被掳的巴比伦被掳到巴比伦异乡的以色列人来说是何等的安慰和盼望，因为他们相信那次应许的耶和华有一天一定会用大能的手拯救他们脱离苦难。那么当上帝借着先知耶利米预言70年被掳70年日期满足的时候，那么被掳回归的应许就成就了。那么第一批的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上帝带领他们回去，最重要的就是建造耶和华的圣殿。那么我们从圣经中看到什么呢？然而回归的百姓对万军之耶和华建造圣殿的旨意的反应是什么呢？圣经中告诉我们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的殿时候尚未来到。那么既然是上帝明确的旨意，重建圣殿又是极其重要的，那么百姓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态度来说，建造圣殿、建造耶和华的殿的时候尚未来到呢？那么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上一次我们没有具体的分析分享这一原因，今天我们将从以色列这个被掳回归的历史背景来重点学习这一点。所以我们再回过头看一下这个图表，我们重点看这个539年，就是波斯王塞鲁士征服巴比伦这时候开始。那么在第二年他改为古列元年，那么下令这个耶路撒冷下令这个以色列民回归耶路撒冷重建圣殿。那么我们把这个称为所罗巴伯带领的第一次回归。所以在第二年开始重建圣殿，那么到了530年，这个圣殿重建停工。那么大流士王第二年这个开始重建，所以到516年竣工这是我们看这个图表。那么从图表我们看到，从第一次回归的538年到先知呼吁这个重建圣殿的520年，期间有16年的时间。那么回归的以色列人这期间做什么了呢？为了清楚这一点，我们会借着以斯拉记来介绍这一段的历史。我们知道以斯拉记可以说是以色列回归以后的这个新的民数记， 那么记载了被掳回归后重建圣殿，这个恢复正常信仰敬拜这一段的这个重要历史事实。所以我们会通过以斯拉记来看当时的这个历史背景。所以我们说，当耶利米预言的被掳七十年时候满足的时候，上帝就兴起了他的仆人啊，这个上帝兴起居鲁士，那么539年征服这个取代巴比伦帝国，所以在第二年改命为古列元年，就是主前538年，耶利米的这个预言就实现了。那么我们请弟兄姊妹可以翻到以斯拉记，我会读这一段的经文，可能比较长啊，我们来学习这一段的历史。我们先看以斯拉记的第一章第一到第五节。波斯王塞鲁士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塞鲁士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塞鲁士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吩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这是第一段，我们看上帝激动波斯王塞鲁士的心，就是在古列元年啊，在这个古列元年，也就是538年，使他们这个开始回归，而且说没有回归的啊，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而且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啊，这里讲到甘心献上礼物。那我们知道这个古列王啊，他不是唯一信靠耶和华的啊，他是信靠很多的神。那么这个是上帝的作为啊，上帝可以吩咐他，让他下令使他们回归。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再读一段的圣经，在以斯拉记的第三章8到11节。到了七月，就是他们回归以后的七月第一年，以色列人住在各城，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圣经讲到说他们聚集在各城，然后这个时候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约撒大的儿子约书亚和他的众祭司，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与他的弟兄，都起来建筑以色列神的坛，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书所写的，在坛上献祭。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啊，在原来圣殿的根基上筑坛。因惧怕邻国的居民，邻国的民又在其上向耶和华早晚献燔祭，又照律法书所写的守住棚节，按数照列献上每日当献的燔祭，其后献长献的燔祭，其后献长献的燔祭， 并在约束与耶和华的一切圣洁献祭，又向耶和华献个人的甘心祭。从七月初一日起，他们就向耶和华献燔祭，但耶和华殿的根基尚未立定。他们又将银子给石匠、木匠，把粮食、酒、油给西顿人、泰尔人，使他们将香柏木从黎巴嫩运到海里，浮海运到约帕，就是照波斯王塞鲁士所准许的。我们知道上次天冲弟兄讲到的时候，讲到第一圣殿的建造啊，他们是从黎巴嫩把香柏木通过海里运到约帕啊，再运到耶路撒冷来建造圣殿。那么八到十一节，百姓到了耶路撒冷神殿的地方，第二年二月，这就是我们知道在536年啊，这个538年到536年，这是到了第二年的二月，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约萨大的儿子约书亚和其中的弟兄都是祭司、利未人，并一切被掳回归耶路撒冷的人，都兴建、兴工建造啊，都兴工建造。又派利未人从20岁以外的监督建造耶和华殿的工作。于是犹大的后裔，就是约书亚和他的子孙与弟兄，贾聂和他的子孙，利未人希拿达的子孙与弟兄，都一同起来监督那里神殿做工的人。匠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祭司借穿礼服吹号，亚撒的子孙利未人敲钹，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律，都站着赞美耶和华。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啊，从这个第二年，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所以到这里我们看到，上帝预备了一切建殿的环境、人力、物力、财力。那么可是从公元前536年圣殿重建开始，立了根基以后就终止了。我们再看一下这个24节，24节，于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直停到波斯王大流士第二年啊，就是停了，这个圣殿根基立好以后就停下来，停了16年。那么为什么圣殿终止了16年呢？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圣经4章1到5节，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听说被掳归回的人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就去见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请允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自从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上这地以来，我们常祭祀神。但所罗巴伯、约书亚和其余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干，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协力建造，就是照波斯王塞鲁士所吩咐的。那地的民就在犹太人建造的时候使他们手发软，扰乱他们，从波斯王塞鲁士年间直到波斯王大流士登基的时候，会买毛市、
要败坏他们的毛算。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圣殿受阻的一个重要原因啊，就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我们就知道是这个，也就是讲到南国犹大的敌人啊。他们听说被掳回归，他们要建造殿宇，所以他们先去找到当时的省长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我们和你们一同来建造圣殿啊。那么而且说我们和你们的神一样啊。那么自从亚述王以撒哈顿把我们带到这地以来，我们知道在这个722年这个南国以色列被掳以后，那么亚述帝国他们把一些人迁徙到撒玛利亚啊，迁徙到这些地方，所以这些人就一直住在那个地方啊。那么这个时候他们来说，我们和你们一同建造啊。我们也知道在历史中，那么被迁徙过来的人，那么他们又把一些原来以色列人中的一些祭司带到那里，教导他们这个如何遵守那个地的习惯和规矩。所以他们说，我们也跟你们敬拜的一样，一样敬拜神啊。这里没有讲到说是敬拜什么神啊，是祭祀神。所以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啊回答得很干脆，说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关。那么他们就开始扰乱他们啊，使他们手发软啊，贿赂败坏他们。所以这个以斯拉记记载了圣殿被迫停工的这个外在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敌对的势力啊，这个魔鬼撒旦的这个抵抗、搅扰、混乱、败坏，这个敌对势力迫使他们停工。那么回归子民对上帝的旨意是清楚的，起初他们也是这个火热的，所以从刚才的圣经我们就知道，他们居住在各城，然后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为要建造神的殿。可是他们面对真实的这个敌对的势力的时候，他们就气馁了。那么他们对大能的上帝啊失去信心和全然的信靠，他们信靠但不是全然的信靠。我们从以撒拉记的这个记载中告诉我们圣殿停工外在的这个主要原因啊。那么还有一方面，那么内在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再回到哈该书来看，告诉我们什么？哈该书第三节说，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在天花板的房屋吗？那么什么是天花板的房屋？就是指那个天花板是用这个雕花的板木建造的。那么天花板是这个雕花的板木，代表着这个房屋装饰的什么非常的精致，花很多的心思啊功夫这个在装饰上，那么可见这个房屋建造非常的豪华甚至奢华。其实在旧约中我们知道，只有在圣殿还有君王的王宫中才会用这个雕花的板木。那么以色列民所建造豪华奢侈的房屋与耶和华圣殿的荒凉形成强烈的反差。我们也从以斯拉记看到，万军之耶和华他掌管一切，统管一切，他已经战胜了一切的仇敌。以色列民
回归，他们就是经历和见证了上帝的大能。起初上帝应许他们回归的时候，他们是信心百倍，感恩上帝啊，一同来建造圣殿。那么当回归的子民遇到敌对势力的抵挡，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就退缩了，妥协了，圣殿的工作就停止了。那么他们便以一个外在的原因为借口，说哦，建造耶和华的殿时候尚未来到啊，所以就将上帝的圣殿放在一边荒凉。一方面他们在敌人的面前信心软弱了，这似乎是停止建殿的主要外在因素。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从哈该书看到，圣殿终止建造，转而去建造自己的房屋，自己的殿啊，这个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人内心的罪。当他们安居乐业下来，当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就忘记了上帝的恩典，转而去追求自己的舒适和荣耀。其实真正圣殿荒凉的原因不是外在的敌对势力，而是人内心的私欲和罪。回归子民不是被这个敌对的势力所胜，而是被人内心的罪诱惑所胜过。也就是内心的罪私欲占据了人的心，人却在外在的因素上找借口，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转而去营造自己舒适豪华奢侈的房屋。那么先去建造自己舒适荣耀的居所，将上帝的殿置于次要的地位，那么过分追求自己的享乐，他们不再思想这个神的旨意，他们行走的这个也不再是上帝要他们所行的道路。所以神借着先知责备他们啊，要悔改。我们说神知道人的心思意念，神也鉴察人心。圣殿荒凉，人借口的原因是外在环境的因素，而真正内在的原因就是人也不愿意讲，神却明确地指了出来，就是人内在的罪，人内心内在的罪。那么就是自己顾自己，把自己的事情当成首要的，把神的事情当成次要的啊，自己优先次序高于神的优先次序，爱自己高于爱神，所以没有顺服神，也没有真正的爱神，这个是圣殿真正荒凉的原因，也是回归以色列民真正的问题所在。因此神要特别的责备他们，要他们悔改，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那么省察自己的行为，就是要省察人的内心，就是对你所行的所思的是否正确，是否走在上帝的道路上。若是没有，就要悔改。什么是悔改？悔改就是回转到上帝正确的道路上来，摆正，以上帝这个正确的这样一个关系。我们说神的殿代表着神的同在和祝福，人既想要神的祝福，却又爱自己高于爱神，没有逼迫的时候，顺利的时候很容易说爱神，当困难来临的时候，逼迫的时候人就退缩了。 以色列人知道神的旨意，知道建造圣殿的重要性，而且也知道魔鬼撒旦的搅扰是必然的。其实外在的原因不是圣殿荒凉的真正原因，圣殿荒凉的真正的原因是内在的，是人心里的罪。爱自己高于爱神的家，爱自己的家高于爱神的家。所以把他们生活信仰生命中最重要的优先次序给搞错了。所以神是要责备他们省察自己的行为啊，要他们悔改。那么这个是哈该书今天要启示给我们的重要的内容。哈该书对那个时候的人讲，也是对我们今天教会所讲的内容。那么当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教会，上帝同样将建造神的殿的呼召放在我们教会中。那么这一个呼召就是要建造合神心意的教会，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本地啊，来扩展上帝的国度。那么或许我们会问，你怎么知道神给我们这样的意向呢和呼召呢？我们这样的教会又比较小，奉献也不是很多，怎么样扩展神的国度呢？其实弟兄姊妹，你们回想一下，这两年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在我们教会中的作为，我们就知道上帝已经开始并且正在使用我们这样一个小的教会来扩展上帝的国度。那么在国内的宣教上，我们差派牧者去建立合神心意的教会，上帝也将学生学者啊，把这样的负担放在我们教会里。那么这些年来到教会的学生学者有100多人，他们或多或少啊，都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今年上帝又赐给我们许多的神学生，把神国的精兵赐给我们。看到这些，我们就知道明白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上帝给我们的意向是什么。一个教会做符合上帝心意的事情，行在上帝真理的道路上，顺服上帝的旨意，上帝就一定与我们同在，这就是上帝的祝福。或许我们以当时回归的以色列一样，我们会问，建造圣殿的时候还未来到，我们这样的小教会，我们还是要祈求神啊，将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加添给我们，我们再来为神做更大的事，做更多的事工。其实不是的，在上帝的眼里啊，根本不是看我们所看到的外在的原因或借口。神说，我已经赐给你们啊，无论是从属灵上，无论是物质上啊，都是充充满满，已经足够了，这些年你们没有一样缺乏。我赐给你们这么多的牧者，这么多的长老做什么？这么多的神学生做什么？这么多的执事做什么？这么多同心合一的弟兄姊妹做什么？我把国内的教会赐给你们干什么？我将这么多的学生学者带到你们当中又要做什么呢？你们难道没有看见上帝的国度吗？我已经大大的赐福你们了，现在正是你们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我的祝福就在你们当中。上帝从来不会把我们做不到的事情交给我们，他量给我们的都是最恰当的。
我们会因一点外在的困难就让神的殿荒凉吗？还是放弃神的宫，转而去建造自己天花板的房屋呢？我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当年建造圣殿不是一个人的工作，是每一个回归以色列人的工作。建造圣殿是一个巨大的工程，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就像在以斯拉记三章一节说，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今天建造上帝的教会同样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扩展上帝的国度不是一句空话，是要每一个人为之付出。上帝在他的家里给每一个人服侍的恩赐，你们可以在祷告上付出，在时间上付出，在教导上付出，在财力上付出，在体力上付出，甚至在做饭上付出，甚至我们可以留下来吃饭，陪为信主的聊天也是付出，都是在做上帝的工作。所以在上帝的家里，在上帝的眼里，没有一个人不是宝贵的，没有一个人是可以闲置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省察自己的行为。所谓省察，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就是你做的每一件事情，每走的一个脚步，都要思考是否符合神的心意。如果不是，我们就要悔改，回到神正确的道路上来。基督徒要看重神的国高于一切，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有吃有喝就当知足。今天我们生活在富裕的美国，可以说我们不需要为吃和穿来发愁。神赐给我们的，我们就存着感恩的心啊，领受上帝的祝福。一切生活基本所需啊，我们说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如果基督徒我们贪图更多的更好的，那就是奢侈，是贪欲。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省察我们的行为。基督徒要学习过一个简朴的生活，做上帝忠心的管家，将我们更多的财力物力用在上帝的国度中，去为上帝的国度征战。神的工作，神的国度永远不会停止，魔鬼撒旦的搅扰也不会停止。如果没有魔鬼撒旦的这个搅扰破坏，教会就不会为真理去征战，教会也不会成长。一个不去为主真理征战的教会，就不能体验认清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魔鬼撒旦的势力是何等的真实性。为主征战必然会有委屈，必然会受苦，必然会逼迫。但是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忘记，不是我们在受苦受逼迫，而是我们的救主他曾受苦受逼迫，他曾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奇异的恩典不是能够安慰我们吗？受逼迫仅仅是上帝祝福的开始。一个真正的教会就是要为主的真理，为主的国度去征战。一个为主征战的教会才能经历万军之耶和华大能的同在，没有人能够阻挡万军之耶和华的军队。 因为带领我们征战得胜的元帅是那从死里复活、战胜一切黑暗、死亡的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愿上帝的灵感动你，愿上帝的灵搅动每一个他儿女火热的心，让我们如同一人出去征战，建造神的殿，建造上帝荣耀的教会，扩展上帝的国度。复活的主必然会带领我们进入上帝荣耀的国度，在上帝荣耀的国度，在圣城新耶路撒冷，神要亲自与我们同在，他要亲自安慰我们，抚摸我们，他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没有悲哀，没有死亡，是上帝同在永远的美好。愿上帝的荣耀与他的教会同在，让上帝的儿女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是我们的救主，你的福音何等宝贵，今天在弯曲悖谬的时代，人们拒绝我们，不让我们回到自己的家乡传扬福音，其实我们算什么？竟然一个自称经济富有的大国抵挡你的一个儿女，他们不是拒绝我们，而是拒绝你，因为加利利、拿撒勒也曾拒绝了你，拒绝你的福音，拒绝你的国度，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你的荣耀，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主啊，你就是光，光照在黑暗里，就显出人的罪来，显出人的不义来。罪人就是要遮掩、隐藏，故意不认识你，不愿意接受光，因为无知的心昏暗了。哦，我们的主，我们求你怜悯，施恩典给我们中华民族，求你赦免我们民族不认识你的罪，求你怜悯在上执政的掌权者，打开他们无知的心、骄傲的眼睛。立王废王不都是按着你的时间成就吗？今天的亚述帝国去哪里了？巴比伦帝国在哪里？波斯帝国不见了，罗马帝国也不复存在了。然而耶稣基督成就的国难道停止了吗？你不是掌管万有的君王吗？你不是掌管历史的主吗？有谁能够阻挡你的道路？有谁可以阻挡你永恒的国度呢？亲爱的主啊，求你安慰你的儿女，他与你一同出征已经得胜了，求你继续保守你的仆人，赐给他智慧能力，继续在那里刚强壮胆传扬你的真道，你与他同在必定得胜。今天我们的姊妹回到我们当中，就是见证你正在使用你的教会，且要大大使用你的教会，成为你福音的管道，成为见证你真理的金灯台。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荣耀、权柄都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